在今天，如果有人想搞点竞技类的团建活动，那么有关两队的代表颜色通常是红蓝。这一条无论是电子竞技还是电视综艺都通用，但是在日本提起队里色，人们第一印象只会是红白。外国人可能会觉得这份执念来自于 NHK 的跨年春晚红白歌会，但少有人知的是，这份对立其实源自于800年前的那场宿命对决。1185年关门海峡的烈日逐浪之间，红白战旗下分别伫立着两位不世出的英豪，一位是权臣家族的余晖，另一位是复仇崛起的曙光。但在宿命般的一战后，两人先后走向了命运的悲剧。接下来请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主人公，日本武力天花板，背水一战指挥官，兄弟创业受害人，日本三大悲情英雄之首源义经。1159年的某一天，源义经在位于京都的源氏宅邸正式建党立卡，彼时正值平安末期。藤原家自打藤原道长之后，再没有出现过力压时代的猛人，公家软了，武家自然就支棱起来了。而当时最厉害的两家分别是伊势平氏和清河源氏，这两家都是在平安早期靠从龙平叛发的家。平家是一方诸侯，源家是天皇重臣。等到了源义经降生时，老源家已经传了六代了。源义经是家里庶出的第九子，小名牛若丸，注意不是牛肉丸啊。其母长盘源为天皇侍婢，后被赐给了源氏家主，成为了侧室，姿色号称艳压当代，这个是重点，后面要考。咱们再说回源义经的老爹源义昭，作为老源家的六代目，其曾在平原之乱和平清盛联手帮助白河天皇上位，靠着拥立之功获封左码头并领摄津守。这里说明一下，虽然这个左码头和大圣当年的弼马温看起来都是养马的，但含金量完全不一样。按照当年的日本朝廷架构，马僚的长官就叫马头，这个马僚名义上是给朝廷养马的，但是因为马属于战争资源，因此马僚下边挂着皇家武士团。而由于当时日本朝廷并没有直接的军事机构，马僚就约等于兵部了。翻译一下，当时源义昭的这个职位大抵算是兵部尚书兼任近畿军区司令了。照理说，爹猛妈美哥哥多，源义经的起点比大多爽文都爽了，但这孩子的爽文体验卡就爽了三个月，百天都还没过呢就家道中落了。本来是保元之乱后，源平两家因为拥立之功在朝廷里达成了难得的政治平衡，但老爹源义昭太想进步了，老想着往摄关天下那方向琢磨，早早就在楚军之争中站队，四处党争，搞得树敌无数。发展到后来，老袁居然趁着平清盛离京，直接砍了平清盛的重要盟友信息和尚，这下可算是惹了众怒了。大伙可能会问了，砍个和尚为啥会惹众怒呢？因为这个和尚出家前姓藤原，藤原道长那个藤原，公家之首那个藤原。你这举动就好比鳌拜无罪绞死了同为辅臣的苏克萨哈，一下子弄得人心惶惶。毕竟你连天字第一号豪门都敢砍，朝廷里的其他公家还能安心吗？而平清盛接到这个消息后不气反喜，随即给天皇写了封信，大致的意思是
奸臣已经自己跳出来了，
他们说你勾结江洋大盗，杀人放火，贩卖外婆卖淫，还强奸了一头母猪啊。
随即平清盛提兵上洛，一波推平，老袁身首异处，史称平治之乱。而这时候咱们的主人公还没满周岁，眼看着家族倾覆，长盘带着源义经和另外两个儿子跑路，但一个弱女子怀里抱一个，手里牵两个，能走多快？很快就被追上带回了京都。等到了京都后，平清盛一看到长盘就走不动道了，表示只要夫人愿意伏低做小，你这老袁家三小子我都放过，大不了以后认贼作父嘛，呸，大不了以后当我儿子嘛，毕竟夫人你也不想自家儿子夭折吧。而面对老平的臭流氓行为，长盘只能答应， 这才保住了袁家血脉。等到了袁一经七岁时，被送到了鞍马寺学习，结果碰到一个号称圣门坊的僧人，告知了自己的身世。原来那个叫做七年的爹，居然是杀父霸母的仇人。随后袁一经隔三差五就号称来寺庙学习，还取了个法号遮那王，但孩子他妈却急坏了：“孩儿啊，你才七岁呢，老往庙里琢磨干嘛？俗世红尘大好青春呢。”但袁一经却说：“娘啊，别瞒我了，什么大好青春，我身负灭门血仇，怎会困于青灯古刹？日常来庙里只是幌子掩人耳目，实际上我每次到庙里就偷溜出来，并得到了神话中的乌天狗亲自教我武艺。这事儿记载于《易经记》。坦白说，这就和刘邦白帝传世韩信被黄石公授兵书一样，虽然一样记载于史书，但无非是后世对于大人物的发家渲染。但考虑到当时的怪力乱神的年代，能写进史书也不足为奇。而如今大多数人更愿意相信，训练袁一经的应当是某位流亡的袁氏家臣。就这样，甭管在妖怪还是家臣的训练下，袁一经进步神速，很快就同龄人中打出了一片天。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哥们儿一人占两样，这下引得平家再度盯上了他。而此时平家已经完全掌控了京都的周边，唯有远在东北的镇守将军藤原秀衡不遵平氏，为了不被清算，袁一经在15岁之时拜别鞍马寺，一路靠化缘穿越了大半个本州岛前去投奔。期间路过尾张国时，他特地前往了父亲的殉难之地，为自己举行了元服礼。为了纪念父亲家族，特地取父亲名讳中的义字和家族元经基中的经字，改名袁一经。随后历史的齿轮开始转动。1176年，在经历了2年的游历后，袁一经到达澳洲，时任领主藤原秀衡听闻后亲自接见，并留下了那句著名的感叹：“袁氏家门颓壁存此永烈，平之天下将复矣。”但秀衡不知道的是，袁家除了袁一经，还有个儿子也在卧薪尝胆。1180年，被流放到伊豆的袁一昭三子袁赖昭，在老丈人北条时政的支持下，用了8年的时间收拢家臣，蓄粮练兵，终于攒够了复仇的本钱。于是在这一年，袁赖昭正式起兵，号召天下袁氏后人起兵讨平。消息传到了澳洲，袁一经向藤原秀衡请辞，希望能投奔三哥。秀衡养了袁一经这么多年为的是啥？看中的不就是当年的权臣后裔，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身份吗？如今你家打天下，我作为天使投资人，就盼着你这袁氏集团上市呢。随即划拨85士，令其追随袁一经。所以说嘛，古往今来，什么少年英豪，什么天仪之表，烧冷灶从来都是门学问。刘备有猛将追随，是大儒弟子，那就是皇叔，没这个，那就是大耳贼。而彼时老三袁赖昭刚在富士川被平清盛一顿乱锤，正在伊豆休整，听到消息说自己失散多年的小老弟前来投奔，刚准备接见，近臣却说：“你们家被灭门时，那个弟弟还没有断奶，这会儿你哥俩靠什么相认？眼神吗？还有，就算是真老弟，都10几年没消息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打仗的时候来。都说财帛动人心，主公如今争的是天下，骨肉尚且相残，何况兄弟？你知道你这小老弟安的是什么心吗？”但袁赖昭却说：“管他真假弟弟，这时候能来陪我打天下，都是我的亲兄弟。千年后，东哥起家时也曾说，
我们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安天下后却又说，
你不是我们的兄弟，你是路人。”
古今对照，值得玩味。说回来，随后袁赖昭在家臣环绕下见了袁一经，一见面，袁一经刚拜下呢，袁赖昭上来就命人把小老弟按住，一顿扒衣服。这给袁一经慌的，卧槽，我这大哥还好这口呢。不过这也太急了吧，这么多人看着呢。等上衣扒完后，袁赖昭和老六袁范赖也开始脱衣服，然后齐刷刷的背后众人说：“看，咱哥仨都有七星胎记吧，这确实就是我们的小老弟呀。”随后三个大汉光着膀子相拥而泣，兴到浓时 袁义经更是横刀起誓，定要为兄长夺回天下，报己家仇。1181年，执掌平氏的一代枭雄平清盛因病去世，继位的平宗盛是个庸才，本来几个嫡子间论长论贤都轮不到他，可架不住嫡长子死得早，有本事的平和盛年纪太小，这才让他当了家。眼看对手换了个废物，讨平大业终于出现了转机，但这个机会袁家兄弟却没有抓住。1183年，袁氏的旁支穆曾一众响应袁氏传习，自信农起兵，由于离得近外加对手菜，仅用了2个月就打进了京都。平家带着天皇和三神器慌忙败走，但仗打完总得有个名分上的总结吧，新任天皇便对天下讨平势力做了个功劳划分，其中袁氏本家作为评判发起人功劳第一，旁支的穆曾一众第二，这其实就有点不讲理了，毕竟京都都是穆曾一众解放的，咋就成了功劳第二了呢？说到底还得怪穆曾自己不争气，由于从小在信农的山沟里，头次进京城自然没能把持住，先是纵兵劫掠京都，后又骚扰公家大族，这个骚扰史书没有明确写，但野史中其他佐证来看，骚扰这个词似乎都用轻了，其本质还是贼来如书，兵来如壁，官来如替那套玩意儿，底下一群大老爷们儿跟着你夺旗先登，舍生忘死，奔着不就是破城之后的银子和姑娘吗？所以这骚扰很多时候都带着性骚扰，弄得场面实在太难看，理论上京都还是这群臭流氓解放的，所以天皇不停私信催促袁家兄弟抓紧上落，千言万语一句话，快来管管你这个没素质的堂弟吧。1183年底，接到天皇密旨的袁赖昭起兵上落，此时穆曾一众还在晋杞地区和平家对峙，自己这个旁支和本家分了这么多年，早就没了宗族情分，讨平大业听着像模像样，但乱世之下不过就是个名分，大把银子大把姑娘面前狗屁宗族兄弟。所以穆曾一众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率兵回防，攘外必先安内，宁给外人不与兄弟，多年后老佛爷不也说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历史嘛，很多时候都是踏着相同的韵脚，人性这么多年没变化。1184年1月，袁氏本家和穆曾一众在宇治川正式开战，之后穆曾一众兵败身亡，袁氏本家自此成了天下讨平势力中最大的一支，而平家也因袁家内斗得以重新整备军力，将战线再度拉回到了晋冀地区，大有重新上路的势头。次月袁氏兄弟兵分两路攻击平家，最终对峙于伊之谷，平家30000人据守天险，三哥袁范赖看着地图直犯愁，这时候本该分兵出去的袁义经突然回到了大本营，老哥刚要开口骂，袁义经自己先开口了，三哥你明天照常带兵进攻，我从后突袭，咱们给他来个前后夹击。这话给袁范赖都气笑了，你看地图了吗？伊之谷是个山谷，两边都是山，你从哪儿突后啊？袁义经回答，就从崖壁上。袁范赖看着山羊爬着都费劲的崖壁，又看了看认真的弟弟，旋即问道，那你要多少人？袁义经答道，40，就要40骑，不破敌军提头来见。次日清晨，袁范赖按照计划开始对平家军寨攻击，平家士兵照例组织防御，面对这样的进攻他们已经麻木了，而位于后宅的士兵正打着哈欠换岗时，山崖上突然滚下了几十匹战马，而马上骑士全是倒着骑的，至于为什么这么做，主要还是因为崖壁太陡了，直接前冲战马根本不走，而倒着冲战马反而因为想要抵抗下坠却牢牢地踩在了崖壁上，这样即使摔落坠崖战马身死也能扰乱别人大营。而就在守军傻眼的瞬间，袁义经突然调转马头，一马当先冲入阵中砍杀，随即引发了平家军阵中的全线混乱，正面的袁范赖则当即抓住机会全线压上，很快平家军的混乱变成了炸营，炸营导致了溃败，本来固若金汤的营寨成了袁氏军队的猎杀，这一战 平氏大将阵亡者甚众，如平通盛、平清房、平清真、平敦盛、平之章等共21人，可谓一战打掉了平家大半宗族子弟，屠杀一直持续到了下午。袁义经纵马猎杀溃军，从一之谷追到了港口，最终平氏溃兵登上了船只，退往巫岛。次年整月，在射津整备了一年海军的袁义经便迫不及待地对平家残部发起了突袭。而平家仗着四国岛天险和庞大水军险欢盘，袁义经则带着150艘船，顶着狂风暴雨强袭濑户内海，船队卸帆减重，硬闯惊涛骇浪。根据玉月记载，他下令不顾一切前进，纵使触礁也要让船搁浅在巫岛的海滩上。2月19日黎明，袁家军如幽灵般杀到，大批火箭射穿旗舰漫幕，袁义经照例带头冲锋。他站在船头连射三箭，其中一箭正中对方战旗，吓得平家少主们连夜弃岛跑路。此战不仅让平家丢掉了据点，也为两个月后的决战铺平道路。1185年4月25日，平家整肃残军，退到了下关附近的潭之浦，这是平家在本州岛的最后据点，再往后就要退到九州了。正当所有人都准备放弃潭之浦时，平清盛的小儿子平之盛站了出来。在面对家臣退守九州的建议后，平之盛二话不说就拔出刀砍了个带头的，随即怒斥道：京都守不住，退到了一之谷，一之谷守不住，又退到了四国巫岛，巫岛没守住，退到了下关，而今陛下就在阵中都看着呢，都他妈说退守退守，可你们光退不守啊。其实平之盛说这话也是有些底气的，毕竟平家作为前政权，在海军建设这种烧钱的事儿上，比袁家这种起义军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如今海上见真章，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同样袁家也是这么想的，跟对面平家舰队比起来，自己这几条小舢板确实不够看，甚至在一之谷战后，袁家就托白河法皇给平家递话了，希望可以交换战俘，顺带谈判。毕竟战争不过是政治的延续，杀父之仇，灭族之恨，没什么不可谈的，在政治面前都能谈。平家的答复很简单：
烧你妈的头。
在见到信使后，在其脸上烙下了寿陵两字后，信使羞愤切腹，袁义经愤而应战。3月24日凌晨，潭之浦海面，平氏舰队合兵一处，战船500艘，舰队悬挂红旗，袁氏舰队战船800艘，全员悬挂白旗。自此红白二色成为了日本文化里知名的对立色，流传至今。双方进入战场后，平之盛和袁义经分别进行着战前动员。平之盛直言，再强大的勇士也无法抗拒命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可以接受失败，但我们不能接受那边东国乡巴佬的嘲笑，所以今日我平家嫡子要么胜利要么战死，绝不苟活。如果一定有人先死，那我就是第一个。而面对平之盛的慷慨激昂，袁义经则更上头，毕竟论拼命，老子骑马倒冲悬崖都不怕，还怕你这个？面对手下将领吉原景时的请战，袁义经明确拒绝，并表示自己将带同冲锋。吉原景时反驳道：大将身先士卒并不是什么很有魅力的事，反倒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袁义经则回怼：只有我坐镇镰仓的兄长才配称作大将军，我等军事先锋。这话说的，吉原景时反驳道：那都他妈是先锋，都是同级，凭什么听你的？袁义经毕竟是在东北长大的，听到这话啥也不说了，直接抄家伙，毕竟能动手就别逼逼。这要不是平清盛发动了进攻，估计这俩得先趴下一个。随即战斗的打响，平家老牌海军的优势到底是体现出来了。由于对濑户内海洋流的了解，平家舰船始终能卡在有利的位置，眼看平家越打越顺，袁义经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自己一帮东国的旱鸭子，虽然说是海军， 但掌舵的都没下过几天海，平日开船还凑合，但在战场上一紧张，船开的东倒西歪，甚至还会乱作一团，而对面那帮老舵手完全没法比，随即下令全体弓箭手集中射杀平家舵手。而由于当年的船体防御不足，舵手几乎没有掩体，很快就被射杀得七七八八。等两边陷入了登船跳帮混战后，这帮东国旱鸭子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时间到了下午，平之盛眼看大势已去，只能面见颠簸自此的小天皇。而小天皇从容询问钟纳言大人战况如何，平之盛回复此战见到了不少出色的东国儿郎，故虽败无憾矣。小天皇听完回复，既已如此，遂迎天意吧。随即君臣起身投海，平家家臣见此皆下跪痛哭，并言溃败两载终遇明主，随即纷纷投海殉主。平家物语对此战过后的弹指谱海面有着明确的记载，平家破碎的赤旗和红符被涌动的白波裹挟着，将水面染成了血红，恰如龙田川飘落的红叶。自此延绵了30年的平原战争以平家灭门画上了终点。剿灭平家的胜利狂欢只持续了3个月，1185年5月份，源赖昭突然发来措辞严厉的信，谁准你接受朝廷的判官一职。原来已经在庆功宴上喝高了，顺手接过后白合法皇上的官位。更糟的是易经还放话，要论功劳我才是第一。根据玉液记载，袁易经的酒后撒泼还有这句任性言语，把当场的朝廷公卿吓得够呛。毕竟论军功你确实第一，但你哥才是大将军，天无二日，今后你俩谁说了算呢？但袁易经自己却丝毫不在意，毕竟自己肯定忠于三哥的，天下都给三哥打回来了，我夸两句功劳第一有什么。说回到三哥袁赖昭这边，自己对九弟的情感确实也是很复杂，毕竟眼下家里就剩三兄弟了，如今大仇得报，天下在手，两个弟弟也是封无可封了。六弟还好说，资质平平，人也老实，九弟就为难了，年纪小本事大，在军队里威望比自己还高。要知道隔壁大唐以前就有个节制天下兵马的，后来人家直接来了个玄武大舞台，够胆你就来，谁赢谁是天子的戏码，这事儿我能扛得住吗？1189年闰4月30日，易经正在抄写金刚经，突然听到屋顶的瓦片哗啦啦响，他抄起弓箭射翻两个刺客，却发现院子里早就围满了武士。袁易经的家臣一夜酣战，袁易经看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感叹手足相残何至于此。最后时刻他把短刀刺进腹部转了3圈，最终只留下了一句来世复来世，依旧会相逢，紫云净土待君至。那年他31岁，比项羽还少活了一年。有人说是袁易经教会了日本人何为骑兵，如何不择手段赢下胜利，他打下了一辈子神仙仗，却始终搞不定最应该搞定的亲哥哥。后世给他安上了无数传说，侠义道的幸存者，乌天狗的弟子。其实这些幻想背后是老百姓对完美失败者的集体执念，就像红白歌会里大家总盼着白队翻盘，可历史早已写下结局。今天的京都鞍马寺后山还能找到传说中的天狗教易经练剑的遗迹，山风吹过竹林沙沙作响，仿佛在说天才永远斗不过权力，浪漫终究敌不过现实。但那个纵马冲下悬崖的少年将军早已成为了日本人心中永不褪色的传奇。